大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uy of Ours， 我是 Kit。 今天这一期呢，我是来给自己证明的，原因是我前阵子被人家说我自己非常不像学 fashion business 的人。其实我也知道，相比我的同学来说，我的确是没有那么的利益导向啦。老听众应该也听得出来，我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能跟创作者共情，而不是资本。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不商业了，或者是就是我就不具备商业思维了。毕竟我学的还是 fashion management，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有必要来给自己血耻一下。今天这期我就想来聊聊一些经典的商业案例。其实我本来想来想去就想说啊，是不是应该聊奢侈品集团、奢侈品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聊奢侈品已经太 common， 有点陈腔滥调了。我想聊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那想来想去，我就决定来聊聊近十年来最成功的 DTC 品牌 Warby Parker。首先先来说明一下，DTC 或是 D2C 是什么。 DTC 是 Direct to Consumer 的缩写，也就是直面消费者的意思。自己研发产品并且直接营销给消费者，不经手中间人和经销商、零售商。好比拿女生可能比较熟悉的美妆品牌 Glossier 来说好了， Glossier 也是 DTC 的商业模式。相较于很多美妆品牌会在 Sephora 或者是 Space NK 设点， Glossier 完全是自产自销这样子。首先在刚起步的时候呢，他们在官网上面会定期的推出新品，得到亮眼的销售成绩之后呢，得到了更多风险投资人的注意，然后开始了他们的 A 轮、B 轮的融资，接着开始在各大城市诸如洛杉矶、西雅图、伦敦等等拓点开设实体店面。 Glossier 的主理人 Emily Weiss 在一次的公开访谈说，作为一个 DTC 品牌，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第一手的消费者数据，还有和他们的粉丝直接交流的渠道，这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研发粉丝们需要并且渴望的产品，而且能和粉丝们更好的沟通，提供充满惊喜的消费体验，去加深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其实就很完美的总结了 D2C 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在过去十年迅速崛起的原因。 DTC 商业模式大约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过后，经济正在复苏的那几年开始萌芽的，而 Warby Parker 呢，正是 DTC 商业模式的鼻祖。在 Warby Parker 之后，品牌例如 Away 和 Glossier 作为 DTC 1.0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然后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说了这么多， Warby Parker 到底是卖什么的？Warby Parker 是一个平价的眼镜品牌，成立于2010年，目前公司估值约30亿美元，并且即将于今年9月底进行 IPO。 至于届时 IPO 的表现如何，我们先暂且不论，我们来聊聊 Warby Parker 的成立经过。 Warby Parker 有四位创始人，四个都是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同学。当时他们发现眼镜这个品类的价格昂贵的不像话，他们不能理解一副眼镜的价钱逼近当时的一台 iPhone 这个逻辑。那在那个时候 ，Blue Niles 一家线上珠宝商开始在市场崭露头角。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想说，既然人们都可以开始接受在线上买珠宝和钻石，那么眼镜应该就不成问题。若是能够做到在线上卖眼镜的话，一定会是一门利润很好的生意。于是他们开始研究眼镜市场。发现全球的眼镜市场有绝大部分都是被 Luxottica 这个集团垄断了的，而这个眼镜市场利润每年有将近650亿到800亿美元。四个人觉得非常兴奋，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并且在当时大环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正好是一个实现所谓破坏式创新的成熟时机。他们四个人呢，各自 bootstrap 了最初的种子轮资金，四个人出资了总共12万美金。在当时，四个人一边完成学业的同时，一边筹备 Warby Parker， 从设计开始，供应链、PR、网页网站架设， 除此之外，还思考如何在改变眼镜市场的同时，能够肩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消费者在选购眼镜时候重视的因素等等，包括美观、舒适度、价位、配送速度、退换或便利性等等的优先顺序。这些都是在初期四位创始人考虑的，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筹备。期间他们发现他们想做的事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并且 require 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最终他们意识到 it all boils down to 人们是不是真的会从网站上购买眼镜。大家要记得，这是11年前，很多东西在线上购物的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所以很多的心思都被放在了如何让人们能够更安心的在他们的网站上订购眼镜。对于好的新创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替他们的用户和消费者解决问题，而创始人通常是深切感受这个问题的人，所以除了解决了好看的眼镜都很贵的这个问题以外，降低人们对于在线上买眼镜这件事的心理防线和消费门槛也是必须克服的。于是他们在网站上附加了可以线上试戴眼镜的功能，然后他们又问自己，光是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看这个试戴的效果图，真的足以让人下单吗？答案是不确定的。这个功能可能不错，但是效果还是很令人怀疑。于是他们决定推出 Home Try-On Program， 也就是让消费者在网站上挑选五副镜框，免费寄到他们家，给人们五天的时间试戴。这项服务非常的成功，并且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除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例如消费者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产品，并且试用试戴以外，那五天的期间，消费者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把眼镜戴到工作场合，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向朋友家人提起，继而起到口耳相传的宣传作用。把镜框寄到家的试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退货率。对 Warby Parker 来说，他们的成本最高的部分不是镜框，而是镜片。因为他们提供免费退货，所以一旦消费者把产品连镜片带镜框一起退货，他们就得把产品整个报废，而那样子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伤本。所以在试用的时候只提供镜框，可以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判断和选择，从而降低他们的退货率。设计方面呢， Warby Parker 的创始人发现，五花八门的镜框选择虽然说会让人们产生好奇心开始挑选，但是过多的镜框选择反而让人无法选择，影响 conversion rate， 也就是转化率。所以他们最初设计27款镜框，每款2-4种颜色，尽量的照顾到不同脸型的需求。每一副眼镜的均价为$95，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水平。 Warby Parker 的网站呢，于2010年2月15日上线。低廉的价位和不俗的设计很快在消费者之间口耳相传。与此同时呢， GQ 和 Vogue 等时尚媒体的报道也让他们在网站刚上线时就收获了第一批的使用者。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是我们熟知的 Warby Parker 神话了，被 GQ 称作是眼镜界的 Netflix。 在 Warby Parker 之后， DTC 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都自称是比如说袜子界的 Warby Parker， 床垫界的 Warby Parker 啊等等。Warby Parker 的成功开启了 DTC 1.0 的时代。但是 DTC 品牌的势头虽猛，却也不是没有它必须面临的挑战。2010的现在， DTC 品牌趋近成熟且饱和。新进 DTC 品牌不论在 product offering 还是视觉设计上，同质性都越来越高。成熟的 DTC 品牌例如 Warby Parker 和 Glossier 都因为疫情各自面对不同的挑战。 Warby Parker 尽管是电商起家，也在品牌成立后的第三年开始布局实体店面。目前 Warby Parker 在全美总共有145家实体店面，他们表示预估在上市之后会大举扩张到接近900家。趋近成熟的 DTC 市场也促进 Warby Parker 不再仰赖单一明星产品。19年年底呢，他们推出了新的隐形眼镜品牌 Scout by Warby Parker， 同样主打比市面上隐形眼镜品牌更低的价位。三个月份的隐形眼镜只要$110，比市价水平低了$40。除此之外呢，对环境更友善的包装，重新设计过后的隐形眼镜包装除了减少了80%塑料的使用，更号称能给使用者更好的佩戴体验。 每一个成功的新创公司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倾听使用者的声音。Warby Parker 表示，他们的顾客中有四成除了眼镜以外也会佩戴隐形眼镜，于是他们花了18个月开发更方便、对环境更友善、更创新并且价格更亲民的隐形眼镜。创始人 Neil Blumenthal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大部分的公司都在问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创造更高的营收，而不是问我们该怎么样解决顾客的问题。我们所做的所有决策都是以顾客为中心，这也是我们每每能找到成长的契机。而这样的思维，我认为也是 Warby Parker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最大的原因哦。好了，那今天这期我们就简短的聊到这里，进入尾声了。说到 Fashion Industry 的商业案例，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想到奢侈品吧。不过我是觉得聊新创公司可能会比较有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关于商业面的这种内容。或许下一期我可以聊一下奢侈品，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奢侈品的大家对奢侈品的定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不想挖坑啦，我只是说或许，因为我已经毕竟开了太多空头支票了，所以对，或许我不能保证。而且我也不能保证到底下一期什么时候更新。好啦，那希望这一期今天你们喜欢啦，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我们下期见。Thank you.